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贺锦丽取消演说。
川普发表胜选感言，这是美国人的胜利。
台湾有信心，无论谁当选，美国都将对台友好。
中共黑客福特台风入侵新加坡电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经过激烈选战后，美东时间周三凌晨不到2点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棕榈滩会议中心发表胜选感言。川普首先感谢他的支持者和家人，并表示他将解决我们国家的一切问题。川普对支持者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运动，现在它的重要性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川普指出，要修复美国接壤墨西哥的南部边界。他说，我们会帮助我们的国家复原。川普还说，未来是美国的黄金年代，这对美国人民而言是伟大的胜利，这将使我们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川普的邀请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对在场的人群发表短暂讲话。他把川普的竞选活动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回归。
曾经是关键战场的阳光之州越来越向共和党靠拢。美东时间晚上9点，川普确定拿下了佛罗里达州30张选举人票。佛州的民主党传统票仓迈阿密的戴德郡也被川普拿下。同时，佛罗里达州的堕胎权投票动议周二未能获得通过，为期6周的堕胎禁令将继续维持。第四号修正案是禁止在胎儿存活前或在有必要保护孕妇健康时限制堕胎的法律。该修正案获得了58.4%的支持，不过需要60%的绝对多数才能通过，这是该州的最高门槛。该修正案将对胎儿存活时间内的堕胎保护纳入州法，从而阻止佛罗里达在此之前通过禁止、惩罚、延迟或限制堕胎的法律。自最高法院于2022年推翻罗素维德案以来，佛罗里达州现在是第一个否决堕胎权修正案的州。此外，佛州对中共强硬的鹰派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也确定连任。
民主党众议员佩洛西周二在加州第11国会选区顺利胜出，赢得他第20届的众议员任期。佩洛西所代表的选区涵盖了旧金山的大部分地区，他的挑战者是共和党提名人布鲁斯·卢。佩洛西现年已经84岁，外界对他何时会从国会退休保持关注。虽然佩洛西已经宣布退出民主党的正式领导职位，但在这次大选中，他在劝说拜登放弃竞选连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据国会山报道，有消息说佩洛西还在处理丈夫保罗·佩洛西遇袭事件的后续影响。2022年，一名保守派阴谋论者闯入他们位于旧金山的家中，并用铁锤击中保罗的头部。上周，袭击者被判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和地方官员在5号大选投票日表示，乔治亚、密西根、威斯康星和亚利桑那四个战场州的投票地点接连接获假炸弹威胁，其中许多似乎源自俄罗斯电邮网域。 FBI 声明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威胁被认定为可信，并表示选举公正性是 FBI 最优先关注的事项之一。一名 FBI 官员表示，光是乔治亚州就接获了20多起威胁，其中多发生在富尔顿郡。富尔顿郡涵盖民主党票仓亚特兰大的大部分地区。民主党及亚利桑那州州务卿方提斯说，州内的纳瓦河郡也发生了4起针对投票场所的假炸弹威胁。FBI 在华府设立全国选举指挥所，整个选举州每天24小时监控威胁，并加强美国近10万个投票场所中多数安全维护。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6号表示，美国将在总统选举后延续现在至中有台的政策路线，台湾会持续与美国现任新任政府维持战略沟通，把重点放在重新对焦下阶段的台美合作的重点议题，并与国际友盟合作交换情资，特别是针对中共的政治意图和军事动向的信息。 避免在美国政府政权交接过程中，中共有任何的借端生事。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周三被问到美国选举对台湾的影响时说，美台关系深厚，不容易改变。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此前，川普在竞选期间针对台海议题时谈到，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他将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并要求台湾缴纳保护费等。
针对媒体报道，中华统一促进党（简称统促党）干部涉嫌接受中共资助新台币7400万元，折合大约242万美元，介入中华民国选举，台湾的检察机关已按照反渗透法起诉。中华民国内政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统促党系统性、组织性为中共在台发展组织，接受中共资助介入选举，破坏中华民国治安和社会秩序，侵害人民身体自由和集会权利，显示危害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情形，内政部将依正当法查处，掌握证据，并申请宪法法庭解散。统促党由台湾黑道前足联帮大佬白狼张安乐于2005年成立，成员经常持中共的五星旗叫嚣闹事。2018年，半岛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揭露，中共通过特定台商的捐款，把资金流入红统组织同心会和统促党，企图借此渗透台湾，建立影响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贺锦丽取消演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法国和荷兰当局周二对 Netflix 位于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进行了突袭搜查，此举与涉嫌掩盖严重逃漏税和账外工作有关。相关的调查自2022年11月展开。知情者透露说，法国和荷兰当局已针对这起刑事案件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合作。去年调查曝光时 ，Netflix 坚称遵守了所有应允国家的税法。此外 ，Netflix 也因为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税务申报而遭到法国当局的调查。法国网络媒体字母 A 曾经报道 ，Netflix 的法国办公室运作到2021年结束，因此所有订阅用户都与荷兰的子公司签约。这使得 Netflix 在2019年和2020年间只向到100万欧元的税金。目前，法国当局正试图查明 Netflix 是否持续非法短报利润，从而减少纳税金额。相较于美国的母公司 ，Netflix 在法国子公司的运营利润非常低。
西方资安公司近期多次警告中共黑客组织福特台风对美国重要基础设施的渗透。周二消息，新加坡最大移动网络服务商新加坡电信今年夏天也遭到它的攻击。这起之前没有公开的攻击行动六月被发现，是针对全球电信公司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更广泛攻击行动的一部分，用来为后续入侵美国电信商系统进行测试。从这次攻击取得的信息可以看到，疑似为中共针对美国等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行动广度。据悉，针对新加坡电信的攻击，使用名为后门撬层的工具。后门撬层让黑客能够拦截并收集用户的凭证，用来假扮合法用户取得进入受害网络的权限。之后，福特台风入侵了4家美国公司。美国国家安全局2022年起就持续警告电信基础设施面临中共的黑客威胁。福特台风自2020年中开始活跃，曾经攻击关岛和美国其他的地区敏感网络，目的是深入关键基础设施，尽可能长期潜伏，伺机攻击。
特斯拉周二取得了一项专利，创建了一种在硬件平台上适应神经网络模型的系统和方法。独立专利研究员塞蒂·帕克推测，特斯拉的专利可能与在其他品牌上实施全自动驾驶辅助技术 FSD 有关。目前，该公司尚未公布任何相关信息。该专利申请称，该方法包括获得神经网络模型信息，涵盖与神经网络相关的决策点，其中一个或多个第一决策点与神经网络的布局相关联。 还需要指出的是，机器学习应用程序通常需要在以前未实现的平台上实现和配置神经网络。据了解，早在去年，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就曾经在一次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公司的内部正在研究将旗下的全自动驾驶辅助技术 FSD 授权给另一家大型汽车制造商。马斯克称，就像北美充电标准一样，我们将对我们的 FSD 硬件和软件授权给其他汽车公司持开放态度。我们已经与一家大型 OEM 就使用特斯拉 FSD 进行了早期讨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大选日上午，作为关键摇摆州中最关键的州，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些投票站机器出现了问题，导致重大延误，其中一个郡的选民获得了更多时间进行投票。请听报道。
据宾夕法尼亚州 WTAJ 电视台的报道，该州中部多个郡的投票站都被报道出现各种问题，导致选民无法投票。但其中坎布里亚郡因软件问题导致机器无法扫描选票而遭受全郡性的打击。坎布里亚郡的选务人员提交了紧急申请，要求延长投票时间。该郡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委员会已提交法院命令，延长卡布里亚郡的投票时间。任何有意愿投票的人不应被拒之门外。法院批准了这项申请，将坎布里亚郡的投票截止时间从晚上八点延长至十点。该郡委员会在声明中透露，已经采取对应措施，召集 IT 专家检查软件问题，所有完成的选票都将由选举委员会接收、保管并计票。郡选举委员会在各选区设置了电子投票机，以便选民可以继续电子投票，同时仍允许手动投票。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州州务院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州务院正在与坎布里亚郡的官员保持联系，选民按照正常程序继续以纸质选票进行投票，郡政府则正在解决选区内扫描的问题。我们正在与郡政府合作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并致力于确保选举的自由、公平、安全和可靠。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律师罗纳德·恩·雷帕克表示，故障导致选民困惑，投票站出现长队，许多人在未完成投票的情况下离开投票站。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周二当天也曾提到，宾州最大城市费城的选举可信度。川普表示，该市有很多关于大规模作弊的讨论。不过，川普强调，如果我输掉了选举，如果这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我将是第一个承认的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是公平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选民10月5号投票选新总统，美国前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最终冲破270选举人票门槛，赢过现任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采选举人团制度，拿到270张以上选举人票者即赢得选举。川普拿下关键的宾州，并夺下威斯康辛州的10票，领先以277选举人票赢过贺锦丽226选举人票，成为继19世纪80年代的格罗佛·克里夫兰之后第二位获得两届非连续任期的总统。川普6号在佛州棕榈滩会议中心将向支持者发表谈话，现场支持者们欢呼声不断。贺锦丽原定5号晚上到母校霍华德大学演讲，但在选举结果大致底定后，贺锦丽竞选团队联合主席瑞奇蒙现身霍华德的开票活动，宣布贺锦丽当晚不会演说。美国各大媒体与选情分析网站将亚利桑那、内华达、威斯康辛、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州列为2024年大选的七大关键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的选票当天率先开出，由前总统川普赢得16张选举人票。在选举日之前， 超过8300万美国人通过亲自到投票站或邮寄的方式提前投票。选举日当天，川普在政治战场州密歇根州度过了清晨的几个小时。他在午夜后的演讲中说，我们的情况非常好，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选票遥遥领先。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是美国总统大选，市场普遍能感受到投资者的紧张情绪。最近几个月来，这场大选推动了债券、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波动。随着大选结果逐渐出炉，这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股市的走向。请听报道。
周二，美国迎来四年一届的总统大选，本次选举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最不寻常的选举之一。无论是共和党人前总统唐纳德·川普获胜，还是民主党人副总统贺锦丽获胜，都可能对税收和贸易政策以及美国政府架构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从而决定全球资产流向，并可能导致广泛的金融动荡，涉及到美国债务前景、美元走势以及构成美国企业支柱的众多行业。目前，投资者对任何不明朗或有争议的结果只能持谨慎态度，因为政治背景的持续不确定性可能会加剧波动。麦克·穆拉尼是波士顿合伙人公司全球市场研究总监，在投资管理领域工作了40多年。他表示，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最重要的选举。穆拉尼说，选举结果将非常两极分化，川普获胜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贺锦丽获胜时也会发生某些事情。在今年大选进行期间，美国股市普遍上扬，标准普尔500指数在2024年创下历史新高，年初至今上涨了约 20%。 美国经济也保持强劲，公司利润丰厚，美联储则开始降息。本周二，交易员对货币市场隔夜价格大幅波动的保护需求激增，达到2016年11月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对选举结果的压注还是左右了市场。交易员指出，川普在民调和压注市场中的优势是推动资产上涨的因素之一，而他的提高关税、减税和减少监管的承诺可能会影响资产。至于所谓的川普交易，墨西哥比索可能受到关税影响而暴跌，川普媒体和技术集团股价可能大幅波动，某些行业像是地区性银行可能因受益于监管放松而出现反弹。与债券价格呈反向变动的国债收益率也上升了，因为投资者预计川普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通胀可能上升，并据此定价。周一，由于选前在备受关注的爱荷华州民调中，贺锦丽一度胜过川普，使投资者对市场因结果而出现的进一步剧烈波动保持警惕，许多川普交易在周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平仓。约翰·汉考克投资管理公司联合首席投资策略师马特·米斯金表示，由于投资者试图将许多与选举相关的未知因素纳入定价，市场正朝着不同的方向被拉扯，将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获得确定性，要么巩固这一定位，要么出现动荡。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当选美国总统，多国领袖恭贺。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宣布当选美国总统，多国领袖恭贺。
基奇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朝鲜军队。
共和党夺回参议院、众议院，选情焦灼。
美国大选日当天，约有3000移民向美国进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福克斯新闻预测，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击败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后，川普今天在佛州共和党总部宣布取得胜利，将二次入驻白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恭贺川普在大选中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并表示期盼川普的新总统任期能够让乌克兰更加接近公正的和平。英国首相斯塔默祝贺总统当选人川普赢得历史性的选举胜利，并指出英美是最亲密的盟友，并肩捍卫共享的自由、民主和进取价值。北约秘书长吕特在 X 平台上发文说，期待再次和川普合作，通过北约以实力推动和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上写道，川普历史性的重返白宫为美国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并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伟大联盟做出了强力的重新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 X 上写道，恭喜川普总统，我们已经准备好一起工作，就像我们曾在四年里做的一样，带着你我的信念，怀着尊重和雄心，为了更多的和平与繁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表示，乌克兰军队与被部署到俄罗斯以协助其对乌克兰战争的朝鲜军队发生了交火。泽连斯基在他每日讲话中说，与朝鲜士兵的第一次战斗开启了世界不稳定的新的一页。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也确认了朝鲜军队的到来。他在接受韩国公共广播公司 KBS 的采访中表示，乌克兰在与朝鲜军队进行了小规模的交战。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周二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这是经过好几个世代之后，首度有东亚军队积极参与欧洲冲突。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当天在简报会上表示，目前有超过10,000名朝鲜士兵在俄罗斯，其中一部分部署在库尔斯克等前线地区。
以色列军方发动空袭行动后，5号在对加沙走廊北部发布疏散令。巴勒斯坦媒体和医护人员说，以军空袭造成至少30人丧生。另外，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6号将对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进行罕见的医疗后送，包括儿童在内，将有100多名受到外伤和慢性病患者撤离。周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除了国防部长加兰特，因为两人对持续进行的加沙战争意见分歧，他的职位将由外交部长卡兹接任。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不久后，新任防长卡兹则誓言要战胜我们的敌人，并实现战争目标，其中包含摧毁加沙的哈马斯，击败黎巴嫩的真主党，并让人质获释。
巴基斯坦当局周二表示，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一家工厂的一名保安开枪打伤了2名中国公民，这是该国近年发生的第三起针对中国工人的袭击事件。卡拉奇所在的信德省内政部部长兰加尔证实了这起枪击事件，称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工业区。兰加尔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警方指出，这名保安在开枪之前曾经与中国工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和扭打，受伤的中国人已被送往当地的一家医院，据说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最近一段时间，中共与巴基斯坦双方正因为频繁的中国公民遇袭事件而相互抨击，预计最新的这起事件将加重双方的紧张关系。
周二，大约3000名移民从墨西哥南部启程向美国进发，当天正值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而移民问题正是本次美国大选竞选活动中的关键议题。据路透社目击者报道，在北上之前，这些移民在恰帕斯州首府卡帕丘拉聚集，手持标语如不要再有移民的血和象征着墨西哥重要宗教与文化符号的瓜达卢佩圣母的图像。近年来，很多希望进入美国的移民都组建大篷车队，试图到达美墨边境，以大规模的队伍前进来保证安全。然而，大部分人在途中分散，带着两个孩子和怀孕的妻子加入了这支队伍的洪都拉斯移民罗伊·穆里略说，我们希望美国当局能看到我们，看到我们是想要工作的，不是来伤害任何人的。不过，即使是现在拜登政府执政，这些移民仍会面临被边境管理局遣返的处境。
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政府周二表示，该市已接获了日本政府外务省的通知，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将在11月中下旬进入美国海军位于横须贺市的横须贺基地展开二度部署。乔治华盛顿号是2008年首度以核动力航空母舰被部署在横须贺基地，这次是二度前往横须贺。而乔治华盛顿号已在上个月8号从美国圣地亚哥出港。另一方面，有消息人士在重要智库法国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上指出，法国海军预计11月份也会派遣航空母舰打击群到印太地区执行关键的远程部署，名为克里蒙梭25任务。预计共同前往部署的将有地平线级防空驱逐舰、阿基坦级巡防舰、核动力攻击潜艇和罗亚尔级离岸支援舰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近期警告俄罗斯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朝鲜军队，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2024美国大选的开票工作尚未结束，在川普确定拿下宾州之后，川普已确定重返白宫。根据 CNBC 的报道，市场预期川普重返白宫对加密币意味着较为宽松的监管规范。加密币的指标比特币一度冲破$75,000的关卡，随后又回落到$73,651左右，但仍然大涨超过5%，而狗狗币更飙涨了超过20%。川普之前承诺，如果胜选，将建立一个对加密货币更友善的交易委员会。加上马斯克与川普的紧密联系，这都让川普被视为对加密货币市场更有利的新任总统人选。不过，加密货币专家拉斯姆森提醒说，长期投资者最好不要过度重视 MNB 的价格起伏，因为 MNB 的本质就是容易暴起暴落。MNB 市场上的赢家很少，而且每天都会有数千种 MNB 发行，长期来看 MNB 就和购买乐透彩票差不多。
巴克莱负责投资银行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士丹顿表示，投资者很早就认定川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丹顿说，市场现在正在全面展开川普交易，他预计美国股指期货的涨势会持续到开盘。丹顿还预计，由于投资者考虑如何应对美国的税率下降、通胀和借贷成本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将继续攀升。丹顿说，在隔夜的交易量排名中，外汇市场位居前列，一些新兴市场货币的交易量是正常水平的9倍。丹顿指出，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汇率现下跌近3%，川普曾经威胁要对墨西哥征收高额关税，这可能会抑制对墨西哥进口商品的需求。
川普先前执政期间，中国是贸易战和高额关税的目标。川普这次重返白宫，已经扬言要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美国总统大选计票期间，随着川普的得票领先，中国汇市与香港 A 股市场当地时间6号下跌，人民币对美元更是出现了重贬，主要是市场担心川普当选后将导致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彭博社报道，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幅高达1.2%，为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在香港上市的大陆股票首当其冲，恒生指数一度下跌超过3%。受到美国大选的影响，全球外汇市场波动剧烈，主要非美货币纷纷下跌，离岸人民币大跌超过660个基点，至7.1658元。在岸人民币继续大跌超过400个基点，至7.15的关口。另外，针对正在召开的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汇丰环球研究发表报告预估，这次会议会审议市场期待的财政刺激计划。市场普遍预期该刺激计划的规模介于6万亿至10万亿元人民币。预期详细的数字和内容可能在8号公布。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在10月5号同时举行总统及参众两院改选，共和党不仅现任议员顺利连任，更成功让多个民主党席次翻盘，众议院目前选情焦灼。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员任期两年，每两年改选一次，因此在周二的选举中，众议院435个席次全部改选，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因此这次参议院100个席次中，有三分之一的33个席次需要进行改选。计票结果显示，参议院共和党在100席的参议院拿到过半的51席。美联社称，这是共和党继四年前失去参议院控制权后重新夺回。为共和党在内阁任命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上握有主导权。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等报道，内布拉斯加州意外成了共和党拿下参院的关键战场。费雪挺过独自参选的政治新人奥斯本挑战，连任成功。共和党也抢下西维吉尼亚州其中的一个联邦参议院席次，贾斯提斯轻易击败他的民主党对手，接棒即将退休的温和派参议员曼钦空出的位置。而在俄亥俄州担任联邦参议员多年的民主党人士布朗败给川普子弟冰莫雷诺，让俄州转入共和党行列。至于联邦众议院的选举，民主和共和两党目前都没有明显优势。本届众院是由共和党以220席比212席握有细微多数，民主党若想抢得下届众院控制权，这次选战就必须至少让6席翻盘，才能在435席的众院拿下过半席次。鉴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能至少能保住200席，无论哪方胜出，幅度都不会太大。5号选举产生的第119届国会，直到2026年期中选举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新任总统未来四年的施政难易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七国集团和三位关键盟国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对朝鲜军队部署到俄罗斯以及这些部队可能被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严重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披露，已经有超过10000名朝鲜士兵抵达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请听报道。
周二，七国集团和三个盟友的国家外长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直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除了显示出俄罗斯正在拼命地弥补损失外，还将标志着冲突的危险扩大。七国集团成员除了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外，另外三个盟友还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签署了这份声明。这些外长们表示，他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朝鲜与俄罗斯之间日益增强的军事合作，包括俄罗斯非法采购朝鲜弹道导弹，同时他们也对俄罗斯可能向朝鲜转移核或弹道导弹相关技术深感担忧，并表示将与国际合作伙伴对这一新发展做出协调应对。本周一，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朝鲜士兵有大约 1.1 万至 1.2 万人。美国国防部警告说，一旦这些朝鲜士兵加入战斗，将成为乌克兰士兵的合法目标。据美方官员表示，朝鲜军队上个月进入俄罗斯，俄罗斯军队正在训练这些部队的步兵战术、无人机操作、炮兵战术、清理壕沟等。空军少将帕特赖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所有迹象表明他们将提供某种类型的战斗或战斗支援能力。我们完全相信乌克兰人会采取必要行动来保护自己和他们的人员。他还表示，俄罗斯已为朝鲜军队提供了俄罗斯军服和装备。我们将看到这些部队如何融入俄罗斯的作战行动，以及他们如何被投入战场，假设他们是俄罗斯部队的替代者。赖德说，奥斯汀已经提到俄罗斯部队遭受大量伤亡的情况，因此一个合理的评估是朝鲜部队可能是来替代俄罗斯正在经历的巨大人员损失。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 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